大家好，我是谷歌，今天终于跟大家介绍身后的这个新电脑了。那之前旧的 iMac 呢，在第三方的维修管道已经修好，拿去给家人朋友使用了啦。那不要多说，我们来赶快看一下新的电脑设备吧。好啦，就先来介绍新的电脑吧。我身后这台呢是2018年的 Mac Mini， 只不过我是在今年年初的这个容量升级之后才做购买的，而且我也客制化升级到了 Core i7 的 8700B， 这颗6核心12线程，然后基频 3.2GHz， 然后最大 Turbo Boost 4.6GHz 的处理器了。那当然在 Mac Mini 这样的一个非常微小的散热空间底下呢，的确是不可能满载 4.6GHz 的啦。那在多次运行 Cinebench R20 之后呢，处理器的这个频率大概维持在 3.5GHz 左右，的确不是一个太突出的一个处理效能。不过至少对我日常的生活上要工作剪片啊，或者是说闲暇的时候打电动的话，都已经非常足够了。特别是现在呢 Final Cut Pro 这样的一些剪辑软体啊，其实对 GPU 加速应用都已经非常的良好了，所以我无论是在剪片甚至在输出的时候呢，几乎都很少可以把 CPU 占用率推到超过 50% 啊。所以我甚至也在想说，是我当初就可以不用升级啊，就维持 Core i5-8500B 这样6核心6线程的处理器应该就已经蛮够用了，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啦。好啦，那另外一个我有做升级的呢，则是 10GB 的以太网路控。那我必须先承认呢，我现在其实连网路线都没有插上去，主要还是说现在房东这边这个网路孔啊，跟这个电脑放的位置中间其实没有办法好好的拉线，所以其实让这个网路线就挂在桌子前面，还是就先暂时用 WiFi 吧。啊，不过大家做这网路孔的升级，还是为了未来做打算嘛。毕竟现在储存在 NAS 上这个资料的画面越来越多啊，那以后如果换更好的 NAS 啊，或者说换更好的相机啊，档案都越来越大等等的，有 10GB 以太网络，也许到时候却需要用到的时候，就会觉得还蛮方便的。以免到时候呢，就觉得啊这个后悔莫及呢，还就先升级起来放着啦。对哦，那还没有讲内建硬碟跟 RAM 的规格啦。那内建硬碟是维持高规预设的 512GB， RAM 的部分呢是没有做任何的升级的 8GB， 只不过我之后呢又去买了两条 Kingston 的 8GB DDR4， 然后 2666MHz 的回来自己做更换啦。那 Mac Mini 呢是有支援双通道 SODIMM 的记忆体，如果想要知道怎么更换 Mac Mini 的记忆体的话呢，可以去点选上方的那个字卡去看一下当初的开箱影片啦。好，那 Mac Mini 目前最高是支援到 64GB 的记忆体，那我目前只有差 16GB 啦，是觉得还蛮够用的，到时候如果还有需要的话就再说咯。那内建硬碟的部分的话呢， 512GB 的 NVMe SSD 呢，写入的速度大概是每秒钟 1700MB， 读取大概是每秒钟 2600MB 啦。那我是直接把它当作我的 Mac OS 跟 Windows 的双系统的这个开机碟，那整体来那个系统反应速度是非常的快速，非常的爽啦。至于我剪片用的 Final Cut Pro 资料库呢，我都把它放在这个外接硬碟上了。那这个外接硬碟是有 ASUS 的 ROG Strix Aerion M.2 NVMe SSD 外接盒，再搭配上 512GB 的 Intel 620P 的 M.2 SSD 啦。那再透过 USB 3.1 Gen 2的 10Gbps 的频宽呢，它可以达到每秒钟写入大概 840MB， 然后读取大概 930MB 每秒。那这样的一个效能呢，已经可以让我在剪片上不会造成一个瓶颈，真的非常的舒服啦。不过还是要值得注意的是呢， Intel 660P 毕竟用的是 QLC 的颗粒啦，所以说如果你把那个 SLC 的 cache 给用完之后呢，读取跟写入速度大概只剩下每秒钟50-70MB 左右，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至少我平常每次输入一个企划案呢，大概都不会超过这个 cache 的大小，所以对我生活没有造成太大影响。那为了省点钱呢，做一点妥协呢，倒是还蛮不错的咯。而且我非常喜欢这个外接硬碟的重点是在于说呢，那它可以在随时要带着走啊，而且你要把它接到 iPad Pro 啊，或者说 MacBook Pro 上也都没有问题，我非常的满意啦。好，那接着来看一下 I/O 的部分吧。Mac Mini 除了有刚刚提到的以太网路孔呢，还有四个 Thunderbolt 3以及一个 HDMI 2.0， 再加上两个传统的 USB 3.0 跟 3.5mm 的耳机孔。那这样的一个 I/O 的豪华阵容呢，在 Mac 呢真的是已经是非常非常的顶级啦。除了 Mac Pro 以外呢，我想已经没有更好的 I/O 了。那我目前用 USB Type C 连接的装置，除了我刚刚提到外接硬碟呢，还有一个是直接连接到 Razer Core X， 然后再搭配 AMD 的 RX 5700 XT 呢，来作为一个很好的外接显卡。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有关外接显卡的部分的话呢，可以点选上方字卡去看一下之前的介绍影片啦。那我另外还有准备一条呢，直接从 USB Type C 连接到 DisplayPort 的传输线，那就是在我不需要外接显卡的效能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把它连接到萤幕上咯。那萤幕部分我们等一下再来谈一下吧。好啦，那下一个连接在 USB Type C 上的装置呢，就是创建的 RDC8 多核一高速读卡机。那这个读卡机虽然说只有用上 USB 3.1 Gen 1的 5GBps 的频宽，不过我想对于大多数的 SD 卡应该已经绰绰有余了啦。至少我自己用的是 SanDisk Extreme 的 128GB 每秒读写 150MB 的这个 SDSC 的记忆卡，那用起来读取的速度真的非常的顺畅，我也觉得没有任何拖累的感觉啦。那最后一个呢，则是 Logi 的 StreamCam。 那我对于这个视讯镜头觉得非常满意的是，它有 1080p 60fps 的画质，比起大多数 Mac 的这个视讯镜头都已经来得好很多了哦。而且呢，它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收音的麦克风的这个品质啊，至少我跟大部分人聊天都觉得，哦，最近怎么好像麦克风的品质还蛮不错的。OK， 那而且我自己其实也是有在思考，说是以后可以做什么直播这个时段啊，甚至我也不确定有什么内容可以制作啊。不过呢，至少 Logitech 的 Stream Cam 呢，它架设起来非常容易，要调整角度啊，或者说连接在这个三脚架上啊，或者是说可以把它转过来变成垂直的这个摄影呢，都非常的简单。而且在搭配上 Logitech 自家 Capture 的这个软体呢，你想要做一些快速的设定啊，然后调整你对焦的角度啊，截取的画面的大小啊，只增加一些文字外框跟一些特殊的滤镜效果等等的，都非常的容易。而且跟 OBS 这些软体有非常好的这个搭配，想要快速的做出一个可以直播的一个状态，真的非常的舒服啦。那如果以后我真有想要在 YouTube 上做什么直播的话，就再跟大家好好的通知宣传一下。到时候见啦。至于两个传统 USB Type A， 目前其中一个是连接到萤幕上这个 USB 的扩充槽，那另外一个只是目前是留着是空的啊，想要连接什么充电线或是其他的一些随时会用到的 USB 装置都还可以使用。至于 HDMI 呢，目前也是空着啊，如果之后要连接更多的外接萤幕也可以做使用啦。那 3.5mm 耳机孔则是连接到我现在在使用的这组外接喇叭啦。那我目前用的这组喇叭则是 Creative 的 Gigawatts T40 第二代。那我会选用这组喇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它的颜色跟大小跟我整体的设备非常的搭配啊。那当然它的声音的音质也是相当的好，它在中高音的解析力度相当的不错，然后又不会让人觉得毛躁。那人声的部分也是非常的温润有力，那整体就是非常的悦耳，甚至没有枉费它使用了中音高音跟中音三个单体这样的一个设计啦。那我是觉得它作为一个电脑的喇叭，真的已经做到非常的百搭这样的一个感觉。只不过让我最意外的是它的低音呢还是非常的有力的，不管是在听流行音乐啊，听一些电音舞曲等等的，都还是有那个动次动次感觉都还是存在的。而且我觉得呢，它在看电影给我这个观影的体验还是非常的不错。整体来讲呢，它还是有三个独立的旋钮可以让你调整低音、中音跟总体的音量。所以说，如果你也是不喜欢这个音量太强，想要真的把低音给完全给关掉的话呢，也是可以做得到的，让你大家自己来平衡自己想要这个中音跟低音的这样的一个搭配啦。而且呢，它还是有一个前面这个耳机输出的端口，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要吵到你旁边的人的话，可以马上插上一个 3.5mm 的耳机就解决啦，非常的不错啦。接着要来讲让我觉得非常满意的这个萤幕啦，那它是来自 ASUS 的 ROG Strix XG32VQ 啦，呼，终于电退了。那它萤幕尺寸呢有32寸，解析度来到2560×1440，并且呢还是有1800R 曲度的这个曲面萤幕啦。那重要的是呢，它这个萤幕的反应时间只有4毫秒，而且呢它还是有支援 144Hz 高刷新率的一个萤幕，并且还有支援 AMD 的 FreeSync。那对于我这个休闲的时候呢，通常都是在玩 Overwatch 啊，或者说一些吃鸡啊，甚至说最近开始玩一些这个 Call of Duty Modern Warfare 来说呢，这样子有一个电竞规格高刷新率萤幕来好好的玩第一人称的射击游戏，简直就是美梦成真啊。除此之外呢，这款萤幕还要满足 94% 的 DCI-P3 广色域，而且呢也有通过 Display HDR400 的认证。那 HDR 部分的效果我是不太确定啊，可是至少满足400尼特的亮度这部分真是非常有感哦。无论外面的太阳再怎么大呢，这个萤幕的亮度都不会觉得暗淡。那在我需要认真做正事的时候，这款萤幕绝对都不会拖累我制作影片啦。那它甚至可以说，这个32寸的这个大空间，无论是在我平常上网收集资料啊，然后写稿、做一些文书的处理等等的时候呢，甚至说在剪片的时候，都会觉得空间是非常的充裕哦，可以开很多个视窗啊，都不会觉得拥挤。那我这原先也是有点担心，说这个曲面萤幕部分是在做我平常这个平面的影片啊，或者说文书的时候会有点影响。可是其实这个我们的眼睛的跟着看过去，真的不会觉得这个萤幕是有曲面的感觉啦，还蛮怪异的，可是还是蛮舒服就是了。那最后这个萤幕它这个可以调整的高度啊、俯仰角跟左右旋转这个幅度都非常的大哦，给予这个萤幕的使用上非常大的弹性，真的还蛮便利的。再接着看来这个萤幕的 I/O 也是相当不错，它除了有两个 HDMI、一个 Display Port 跟一个耳机孔之外呢，它可以扩充两个 USB 3.0 的传统的 Type A。那像是我就直接把它拿来连接我玩游戏用的有线滑鼠，还要再多拉了一条USB Type-C 的充电线来就近使用啦。更棒的是呢，这些线材可以全部插在这个挡板的后面，并且萤幕的立架的中间还有一个整理跟极限的地方，基本上就是兼具了美观跟实用性啦。那这个萤幕还有很多额外的功能我没有使用到，像是有 RGB 灯光啊，然后还有针对各种游戏模式的预设显示啊，然后跟一些抗蓝光等等的。那最重要还是在于呢，这萤幕的背后呢，它这个按键非常的好按，而且它还有一个像是游戏摇杆这样的一个选择器哦。那比起一般的萤幕在那边按那个萤幕的这些调整设定的时候，真是痛苦要死，这个萤幕的设定调整真是非常的方便，非常的舒服啦。 然后那最后就是滑鼠跟键盘要来做介绍啦。那我平常在 macOS 上使用呢，就是原厂的 Magic Mouse 2跟 Magic Trackpad 2啦。那我必须说呢 ，Magic Mouse 真的是非常的美，然后很多这些 macOS 上独特的功能跟手势呢，用起来也是还蛮方便，也非常的帅气。可是呢，它实在是太不符合人体工学了，所以我绝对不推荐各位拿自己的钱来买 Magic Mouse 啊，毕竟用久这个手真的是不舒服啊，直接伤害了。至于 Magic Trackpad 就是另当别论了。我想大家也知道 ，MacBook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卖点，就是它的触控板体验真的是非常的优秀。那如果你有机会用桌机的 Mac Mini 啦，那也是要买一下原厂的触控板来体验一下这样一个完美的原汁原味的感受啦。那虽然说原厂的 Magic Trackpad 真的比较贵了一点，可是它整体这个做工的质感啊，跟你在这个手势啊、操作真的流畅度等等都不在话下，非常的方便。对于增进你的工作的这个体验呢，我想应该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影响啦。只是我还是要小小抱怨一下呢，如果我为了我的这个设备整体的美观的一体性呢，也是有太空灰色的 Magic Trackpad 跟 Magic Mouse 可以购买的，可是它居然每一个购买都要加700块，比白色的贵700块，我的天哪、啊，连这个颜色也要这样坑钱啊！还是算了，那我还是继续用我旧的白色的就可以了。至于我在 Windows 用的滑鼠则是 Alicom 的 MXG2UB 系列的滑鼠，那这个滑鼠也是好几年前忘记在哪里了，就是临柜直接摸了好几只，然后觉得这只最舒服就把它带回家啦。那这个滑鼠我到现在用了5-6年了，按键还是非常的有回馈感，滚轮还蛮灵光的，那在大拇指附近有好按两个侧键，并且它还有三段这个游标速度可以做调整。基本上花了590元，然后到现在用那么多年啊，也只是拿来打游戏了。整体的舒适性跟功能性呢，都没什么好挑剔的 ，CP 值还蛮不错的啦。最后的最后呢，该讲这把炫炮的新键盘啊，那它是 Keychron 的 K2， 我选择的是 RGB 炫彩轻量版的底座，搭配上 Gateron 的轻轴。那我知道他们家的 K6 最近真的广告打得非常的凶啦，不过我知道这支键盘呢，应该是在 MKBHD 的影片，那其实也观望了一段时间了。最近呢，想说趁着换新电脑，就一次给他一波买到位喽。那我先直接说我的感想啦。如果你是个想要尝试看看机械键盘的 Mac 用户，甚至想要帮你的 Mac 买任何新键盘的朋友的话呢，我觉得都不要错过 Keychron 的 K2 哦。这把键盘跟 Magic Keyboard 比起来，它有它所有的按键，包括它这个非常有用的多媒体的按键，而且还新增了这个 Page Up、Page Down、Home 跟 End 这几个按键，并且它可以使用蓝牙连接三个不同的装置，再加上用 USB Type-C 有线连接啊。那整体来讲，真的是功能性非常的到位，而且它的售价，如果你只是选择白色的背光跟轻量版的底座，只要2590元，那加上炫彩 RGB 也只要2890元，甚至多铝合金的底座，你只要3190元哦。那对比上 Magic Keyboard 2990元的售价，我觉得还算是非常的物超所值啦。接着我必须说呢，使用机械键盘打字的体验真的还蛮不赖的。虽然说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每个按键按下去需要力道会提高，不过在你稍微习惯之后呢，真会觉得每次这样的精准按压下去的回馈感呢，会让你事半功倍啦。那如果你是担心说像我一样的轻轴太吵的话呢 ，K2 还是有茶轴跟红轴可以做考虑的。那像是如果我一样要用 Windows 打电动的时候呢，你只要把键盘旁边的一个按键给往旁边拨呢，就可以切换到 Windows 的键盘布局了。甚至你把它连接上 USB Type-C 的线材，切换到 Cable 模式之后，就可以体验到零延迟的输入跟支援 N Keys Rollover。那这样子的话呢，就算在打电动也不会影响到你的表现哦。基本上来讲呢，这个 K2 这个键盘，无论是在工作还是打电动，都是非常的推荐的。好啦，那今天的设备大介绍呢，大家就到这边啦。那我今天有提到的所有的设备呢，我把他们相关的连结都放到底下的资讯栏里面啦。有兴趣的朋友的话，再自己去看一下咯。那今天的影片呢，大家就到这边啦。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按赞并分享给朋友，那也不要忘记订阅谷歌科技频道。我是谷歌，我们下一支影片见，拜拜。